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美国正试图让其盟友参与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施压，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与先进芯片相关的限制？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话题。另外还有以下内容：先前未被披露的中美船只在加拉帕格斯群岛附近相撞的细节，分析师对中国近期经济前景的看法，无耻的英国大臣对中国人使用攻击性语言，华盛顿敦促欧盟加入反华科技阵营，日本空荡荡的村庄，中国为什么害怕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情景？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话题。据日本日经新闻报道，美国正在敦促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效仿自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和相关技术。据日经新闻称，这可能会让中美紧张局势增加对全球芯片制造商的影响。一位日本政府内部人士称，东京已应华盛顿的要求，开始就此事进行内部讨论。官员们正在权衡日本可能采取的限制措施，并将关注欧盟和韩国等其他美国盟友的反应。美国商务部10月7日宣布的大规模出口管制正在影响芯片制造设备和设计软件，甚至影响支持中国半导体制造的工程师。这些限制允许公司申请豁免，但假设被拒绝，这意味着此类请求不太可能获得批准，违反者可能面临民事和刑事处罚。美国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 12%，台湾和韩国各占 20% 左右，日本占 15%。 一些美国玩家正在敦促其他国家采取美国式的出口限制措施，理由是只有美国公司失去中国业务是不公平的。日本半导体行业正在探讨此类限制的可能性，然而商业前景可能极为不利。如果中国停止先进半导体生产，对高附加值先进制造设备的需求将会减少，但这却是日本的优势之一。一家主要芯片制造设备制造商的发言人告诉日经新闻，失去进入领先市场的机会，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已经面临市场下滑的公司的收益。由于新的限制，美国芯片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下调了截至10月三个月的盈利预测，预计销售额将下降 2.5 亿美元至 5.5 亿美元。中美对抗不仅限于技术领域，美联社报道了一起中美在东太平洋地区非同寻常的利益冲突。今年夏天，当中国向台湾海岸外海发射火箭弹以抗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时，在太平洋彼岸发生了另一起地缘政治对峙。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格斯群岛附近，一艘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接近了一个由数百艘中国鱿鱼渔船组成的船队。美联社称，在公海检查船只只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行为，尽管很少使用，任何海上力量都可以使用，作为保护濒临灭绝的海洋鱼类种群的集体努力的一部分。但这一次，几艘中国渔船船长的表现却有些意外。三艘船只迅速离开，其中一艘猛烈地以90度转向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詹姆斯号，迫使美国船只躲开，以免撞船。美国认为这一事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因为冲突发生在海岸警卫队首次打击东太平洋非法捕鱼的任务期间。美联社与海岸警卫队官员和六名美国非军事官员描述了这起此前从未报道过的事件的细节，但要求匿名。一个多月后，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了一份关于此次行动的简短声明，以及其成功登上的两艘船只的照片。但他只字未提三艘逃跑的船只，也没有透露船只国籍方面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告诉美联社，中方对非法捕鱼持不容忍立场， 但表示是美国违反了国际规范，进行了不符合新冠病毒协议的未经授权的检查，有可能使水手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外交部在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中说，美方的行为是不安全、不透明和不专业的，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其危险和误导性的检查活动。中国外交部说，美国商业新闻频道 CNBC 对中国近期的经济前景看法不一。中国此前在其他国家遭遇挫折的背景下顺水漂流，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可能会很艰难。建银国际证券的马克乔利说，中国已经达到了许多新兴市场通常都在挣扎的发展水平。他指出了去全球化趋势、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全球经济的疲软。在太平洋两岸，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中美差距将如何有助于而不是伤害国内增长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不同意这一点。另一位分析师美银证券公司的伊桑·哈里斯写道，他警告说，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一场伤害两国的复合博弈。然而新加坡翠贝卡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刘军贝认为，2023年对中国来说将是相当不错的一年，因为预计经济会从严格的抗疫措施中解脱出来，国内消费将复苏，与未来12个月消费者将陷入困境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将是一个亮点，他告诉 CNBC。 英国卫报报道了英国政府部长的一起丑闻，他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被批评使用粗鲁和过时的语言来形容中国人。英国环境大臣马克·斯宾塞在讨论有关前首相兼外交大臣特拉斯的手机被外国特工入侵的报道时提到，中国的一些小零件可能会偷听他的谈话。工党华裔议员莎拉·欧文在推特上写道，马克·斯宾塞在很多层面上再次表现出他的无知。影子司法大臣阿夫扎尔汗质问首相，这里使用了令人愤怒和轻率的语言，这就是你承诺的诚实吗？里希·苏纳克。阿夫扎尔汗还引用了针对斯宾塞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指控，已过去八个月，但对这些指控的调查至今没有公开，斯宾塞否认这些指控。对美国来说，新的科技对抗首先在于联合盟友对中国施压。彭博社援引自己的消息来源称，华盛顿正试图说服欧盟加入对中国的科技制裁行列，欧美对俄罗斯的联合制裁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华盛顿已经宣称，遏制俄罗斯军工联合体和经济发展的出口限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不过布鲁塞尔对在与中国对抗中重拾反俄制裁的主意持怀疑态度，或许欧盟会同意专门针对向中国供应军用产品采取专门的限制。12月初将举行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应在会议上制定出新的科技发展措施。据彭博社报道，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担心其议程会带来反华偏见，美国将坚持对与中国对抗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而不是只专注于具有建设性的问题，例如联合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使用环保交通工具等。然而，美国的一些单边行动让欧洲伙伴开始思考华盛顿的政策是否符合欧洲利益。例如美国最近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规定，美国政府提供大量补贴以支持美国的绿色技术，这在欧洲被认为是对欧盟和其他国家的歧视。彭博社的文章写道，空荡荡的日本村庄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英国金融时报最近以如此醒目的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称，根据预测，明年日本将有大约1100万套空置房屋，到2038年，日本大约1/3的住房存量将空置。 根据野村研究的一项研究，日本经济并未真正从19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中完全恢复，经济增长放缓，通货紧缩，市场扭曲，日本从未从这一切中恢复过来，尽管泡沫在几十年前就破灭了。在许多方面，问题的恶化与日本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漠视有关，人口不断老龄化和萎缩，他们甚至不敢考虑之后的住房存量减少，相反，政府一味增加建设以维持 GDP 增长。例如，虽然空置房屋的数量预计到2038年将翻一番，但届时还要再建800万套新房屋。现在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不要重蹈日本覆辙。中国已经有足够的住房存量来满足人口未来的住房需求，但中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建筑业，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目前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处于相同状态，当时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失去动力。如果看看日本的过去，人口每增加 1%， 房地产价格就会上涨 5%。然而一旦人口减少，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正在消退，但它并没有像日本那样立即破灭，因为中国经济可能有其固有的特殊性。这就意味着与1990年代决策的日本决策者相比，北京的决策者们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犯错的权利。英国《金融时报》最后指出，重要的是中国得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由传华主持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